好，大家好。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在神在难民当中所做的工作。那接下去上两次的分享，稍微归纳一下神的大能作为，现在已经在穆斯林归主运动已经横扫欧亚非三大洲。那神有很多的策略，那其中我所提到的第一个策略就是掀起埃及的策略，那这实在是很特别的一个策略。那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居然用这个好像在圣经中这个世世代代跟以色列人好像为敌的一个国家，那居然有这样子神会在幕后的世代要使用埃及，特别是用埃及的教会跟基督徒们。那除了这个策略以外，神也有其他的策略。所以这个上次有给大家看穆斯林归主运动，过去的1300年发生只有5次，后来呢，现在的25年当中，1990年到2015年一共发生了83次，是860倍。上次好像讲错了，而且他们有第二个策略，除了埃及被兴起外，第二个策略是福音的媒体跟异媒体。福音的媒体我们上次有跟大家也分享过了一些的这个小耳朵这个卫星电视。那异媒体就是异象异梦这是我新用的一个名词，叫做异媒体，直接就神跟他们显现，在异象中，在异梦中向他们显现，不经过这个无线电，也不经过电线所以更直接的，以赛亚书第65章第一节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据统计有 70% 的穆斯林归主是因为异象异梦，哇，这比例很大啊，70% 就是十分之七了啊。有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睡梦中连续三次都梦到一个门牌的号码，他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会梦到这个门牌的号码，他就出去在他家附近找，认为可能神有什么事情要对他说，真的找到一个完全一样的门牌号码，样子都一样，他就敲敲门，结果敲门以后就有几个穆斯林的长老来开门，穆斯林都很好客的，就请他进去坐着，然后就奉茶大家就喝茶，茶过几巡后来也聊了一下，他要告辞的时候，几个长老就送他到门口，其中有一位就问他说：“兄弟啊，你来这里做什么的？”他就说：“我也不知道我来这里做什么，因为我连续三天都梦到你们家的这个门牌号码，所以呢，我就找，结果就找到，就来了，然后你们就请我进来了，我也不知道我来做什么的。”他们就看着他，然后就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哇，在这个情况下问他是不是基督徒很恐怖的，他很勇敢说：“是的，我是。”他们就一把把他抓进屋子里面，把门都关起来，窗户也都全部关起来，然后就跟他讲说：“耶稣向我们显现，我们好想信耶稣，但是不知道怎么信耶稣，所以三天前我们祷告主，可不可以派遣一个人来带领我们信耶稣。”他就带他们施洗，带他们做门徒。感谢神，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穆斯林当中发生。有一个我们的同工在那里最近他跟我们传回来的消息，他说去年他在难民营中拜访的时候，有一个穆斯林的 孩子叫的名字叫做亚当，还有挪亚。我们这个同工很稀奇，就问他说，你们当中好像很少叫这个名字，为什么他会叫这个名字呢？这个穆斯林就说，其实我也不喜欢他叫亚当跟挪亚。我第一个孩子要生出来的前夕，我做了一个梦，有一个白衣人在我的梦中出现，然后他告诉我说，你的儿子要叫亚当。我当时就非常的气愤，后来就醒过来了。醒过来后更生气了，说为什么我的儿子要叫亚当。所以呢，他就召开了一个家庭聚会，在家庭聚会当中，他就告诉说他做了一个梦，如何如何，那有一个人要叫我说我的儿子要叫亚当，我的儿子绝对不要叫亚当。哦，他正说着的时候，坐在后方的他的岳母就站起来了。他岳母说，我的孙子一定要叫亚当。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叫亚当？他说，因为我跟你做了完全一样的梦。这样的事情在中东这个地方，在穆斯林当中，现在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很多人都见了异象一梦。所以刚才那位我们的同工因为这样的缘故，就问他说，那你知道亚当的意义吗？你知道挪亚的意义吗？他说不知道。所以感谢神，神都已经铺路了，所以我们同工就跟他来分享这样的意义，然后就跟他们传福音。另外有一位穆斯林也是在这个异象异梦当中信主了，信主以后他在短时间内就向了2000多位穆斯林传福音，而且都带他们信主了。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穆斯林当中很难有大量信主的，而且非常危险，这样传福音万一传的对象他去密告，也有可能这个性命都不保。可是他怎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带了2000-3000人信主呢？他说，我有秘诀，我的秘诀就是我到路上去，我就拍拍人的肩膀说，哎，先生，请问你昨天那天做的那个白衣人的那个梦如何如何？如果那个人说，啊，什么事情？那我就说，对不起，啊，认错人了。如果那个人说，诶，你怎么知道我做了白衣人的梦？一谈起来，几乎100%都信主。神已经大量的向穆斯林显现。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弟兄告诉我说，神很幽默，穆罕默德讲了一句话是对的。我说，穆罕默德也讲过一句话，什么话对的？他说，穆罕默德告诉穆斯林们，什么东西你们都不要信，但是你的梦你一定要相信。我说感谢神，神真的很幽默。所以穆斯林他们做梦，神就在用梦中向他们显现，他们相信梦，神就用梦向他们显现。那这是异媒体的策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更多分享的这个难民潮，也可能是福音潮，赶散万民的策略。哈巴古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他站立量了大地，另外的翻译叫震撼全地。他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他的道路存到永远。他的道路不会改变的，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见古商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古山在哪里？米甸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千载难逢的福音门。这是古山在两河流域，从巴比伦到亚述这一带的地方，就是现在中东这一带的地方，伊拉克跟叙利亚。米甸就是阿拉伯半岛跟约旦河的西面这边，是这一带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地方也正是现在 许多难民逃亡的地方。因为叙利亚的内战使叙利亚原本的2000多万的人口有一半以上都变成难民，有一部分留在国内的难民比较穷，另外一部分的难民比较有钱就逃到国外去，有逃到黎巴嫩、约旦、这个北面的土耳其等等地方。在2012年逃到黎巴嫩的只有9000多，还不到1万，可是到了2015年就有100多万，听说后来有到200万、这是据民间的统计有250万。黎巴嫩是一个弹丸之地，他们国家很小，总共的自己的人口只有450万，如果是跑了250万，总共700万人口，里面有1/3都是难民，而且他半数是儿童。你看图上面多少的小朋友，他们流离失所，他们可能父亲或者叔叔伯伯、哥哥被杀了，他们逃出来。有一个小女孩跟他的姐姐碰到宣教士的时候一直都哭，不知道怎么讲话，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后来问了才知道，原来他的爸爸跟他的叔叔当 ISIS 来的时候，他们爸爸叔叔挡在门口叫他们快跑快跑，他跟他的妈妈来不及收东西就赶快跑赶快跑，回头一看两个人被当场斩首在家门口，他们心里都受到很大的创伤，所以讲话都讲不出来，没有笑容。其实这个宣教士一直带着他们带了2年3年，渐渐到第3年他才慢慢信主以后开始有一点点的笑容。何等大的惊吓，遍地都是这样的呼声，200多万的人口，一半是儿童。难民潮也可以是福音潮，他们是愁眉苦脸，他们有许多的孩子抱在手上的、牵在手里的。神为我们开了大门，我们以往要去的穆斯林地方传福音，去一个宣教士可能就丧失一个宣教士，去一对宣教士可能就这一对宣教士就被抓了被关了。但是神大开门户，以前他们受长老控制，社会辖制，因为他们不敢信，他们信了以后全家遭殃，不是不能信不肯信，而是不敢信，却因为 ISIS 的关系把他们都送到我们可及处赶出来了，所以他们背后那些阿訇也逃亡了，所以现在是最好跟他们传福音的时间。又过了好几年了，再过去难民又变成移民了，他们已经习惯了后面的阿訇再来控制他们了，再用他们的文化思想来控制他们，我们就失去了这样子的机会。这是那个地方黎巴嫩的一个教堂叫 Truman Church， 他们神机骑士停在这个教堂，神强迫他们盖了一个教堂，强迫他们去贷款，人家那个 landlord 亲自贷款给他们，亲自帮他们画设计图，就是强迫他们，结果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盖这个楼，盖起来以后许多难民来了，充满了遍地黎巴嫩的地方，他们就打开他们的学教室让他们来上课，因为这些孩子们黎巴嫩政府不让这些叙利亚的难民上课，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就充当老师来教他们。这是推罗沿海，这是 右上角这个 Becca Valley， 就是充满了这些难民黎巴嫩叙利亚难民的黎巴嫩地方。黎巴嫩为什么宣教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是中东唯一可以自由传福音的穆斯林国家， 基督徒约有 40% 是中东比例最高的。我上次讲的埃及是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群体，有1500万，这里的基督徒是比例最高的，是有 40%。 你们不要以为黎巴嫩很荒凉，黎巴嫩是非常漂亮的，它被称为中东的巴黎，也是迦南美地的北半部，不是以北哦，是这个迦南美地就包括了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合起来才是旧约所讲的迦南美地。这里以赛亚书29章也有对黎巴嫩有预言，他说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一下子就变成肥田了，一下子肥田就变成树林了，只有一点点的时候，黎巴嫩怎么就变成了这个福音的一个禾场呢？因为强暴人已经归于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已经被剪除了。感谢主， ISIS 那么快兴起，也那么快被剪除了，成为大的禾场。神也邀请我们加入神的军队，千年的铁幕骤解崩，华人要居强国梦，居然华人要到居世界的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华人千年都梦想不到的。而且我们北美拥有多少的资源，这些资源像汗牛冲动一样带流通，不要只在华人当中，不要只在我们的国家，也不要只在我们所认识的中国、台湾、香港这些地方，要流通，要把这些资源更流通到这些穆斯林的国家，因为穆斯林很喜欢黄的面孔，尤其喜欢华人。我们去这些穆斯林国家看到那些小贩，很多小贩都会讲中文，甚至还说2个5块2个5块，然后追着我们不买要跑掉，他们说3个6块3个6块，会讲中文，因为他们很喜欢华人。末代时机稍急重，我们要走入圣经的预言里面。这个但以理他听到了，他看到了这个耶利米书，这个地方写的这个翻译很奇怪，是杰里麦亚，应该是耶利米，耶利米的书上写说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所以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但以理祷告了多久呢？但以理祷告了3年，从539年，主前539年，祷告到536年，祷告了3年。虽然已经古列王539年就下诏了，但是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回去。他祷告了3年以后，刚刚好70年，第一次被掳，但以理到这个刚好70年满，所罗巴伯领了5万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哇，圣经的预言就在他的眼前实现了，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亲眼看见神旨意奇迹式的完成。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但以理不祷告，所罗巴伯会带领5万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吗？会的。但你不祷告，以色列人仍然会归回，因为神预言他们70年嘛要归回，但是就不会有前面这一段圣经节了。但以理书9章1到3节就没有了，但以理就在神的复兴上没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预言穆斯林大复兴，神早就预言了，你我不去传，神照样能够做，神照样能够差遣别人，甚至他自己都在做，但他呼召我们与他一同同工，希望我们能够亲眼看见神旨意完成，而且我们也进入到神的旨意里面与神同工。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站在他们那个教会。刚唱的歌好高哦，在上课之前，中文啊，英文不上，阿拉伯语也上。小男孩来的天唯一的一餐，也可能是他们全家唯一的。这年轻的孩子几年就长大了，如果信了一个心疼，我们福音的神可能会成为恐怖主义吸收的对象。现在南国的福音门已经打开了，来看看他领取的内容是什么。说他这么高兴，这个米饭还有一些豆子。要飞门三七五，一心喜爱神门。千万不逃离家园啊，真心。谁来寻找？谁肯为你？为你？圣愿华人总传主，以马内利歌满。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歌唱一遍？ 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看见这么多的难民流离失所，我们心里何等的伤痛。他们有人失去了家园，有人失去了亲人，有人身体受伤，失去了财物，失去了生命。主啊，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可及之处，谢谢你为我们打开铁幕的大门，这是千年铁幕的大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华人可以勇敢的来传你，好让以马内利能够遮满那里的山谷，的福音可以遍传在那个地方。主啊，我们怕我们浪费了这个好的时机，我们怕我们浪费了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和恩赐，我们怕你给我们这么多的金钱、资源、教育，哦，主啊，各样的恩赐，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够看重你所看重的，爱你所爱的，好叫你的福音能够广传在这些穆斯林的当中。谢谢主的救恩，谢谢主的救恩临到我们，也要临到他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